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近年来多次遭到整肃的中国知名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上星期终于被官方接管，杂志的重要职务全部被官方派来的人所取代，成为当局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占领党史研究阵地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炎黄春秋》杂志社7月17号发表停刊声明，指出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协议书，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声明还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7月15号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并窃取和修改了《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杂志社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炎黄春秋》杂志社声明，经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杂志社无关。那么，《炎黄春秋》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发表过什么样的文章，使得当局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中共党内和民间是否还有力量发出与当局不同的史学观点？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访谈。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就谈到了中共要所谓的反对或者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场运动，那么今天我们就已经看到《炎黄春秋》已经被停刊了，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发生的是不是突如其来，还是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应该说是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至于上周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呢，应该是一个预热。那么实际上炎黄春秋他们早就做好了就是被停刊的这种准备，所以他们每一期都当作是最后一期在做。当然这一次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那一个可能就是大环境需要在这个北戴河会议里面清除一切杂音啊。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跟文化艺，就是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人事变动有关。因为文化部系统啊和中宣部系统历来呢，他们中间有一些过节，从王蒙、周维志到这个后来的这个几位部长吧，到孙家正，他们都不太买中宣部的账。但是自从蔡武，从这个中宣部系统来的这个蔡武担任部长以后，这方面的情况就在人事方面就有很多的变动。那么今年的二月，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发生人事变动，这个连季这个人取代王文章担任了院长。那这个连季是个什么人呢？你查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是一个山西人，山西晋源人。而且他在内蒙古工作了很长时间，他和这个现任的意识形态主管是同乡，同时呢，他们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工作期间有，显然是有工作上的交集。然后后来他在担任现在这个职务前，他担任的是甘肃省委常委，然后宣传部长这么一个职务。所以呢，这个人他完全是一个宣传口派来的人。那么也可以解读，就是说为什么在前任手里没有动，到了这个时候突然出手。那当然这个还有炎黄春秋内部的一些原因，就是他们利用了炎黄春秋这个，也就是杜导正他在担任这个出版总署署长时候所制定的一些规定，比如要有上级局级的主管单位，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成为他们接管炎黄春秋的一个理由。那么再有，当然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些内争，所以呢，最后造成一次，就在2014年，主编吴思啊，总编辑吴思和另外两位执行主编去职。那实际上这个情况和邓小平当年这个自断左右臂啊，这个情况是类似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炎黄春秋当然他们属于这种被认为是党内的民主派，他们现在他们自认是良医，他们一心要救党，但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救？他们用宪政的办法来救。但是呢，他们的法子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固本培元、养福正气，他们想用这种办法，就是类似中医的办法来救。但是高层呢不这么看，高层认为我自己没病，不需要你来救，你坚持要救，那就不仅是不吃相，而且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以肯定要收拾你。即便你们有这个当初一位开国元勋的这个三书铁卷，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也不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占领阵地，所以这是一种后冷战的思维。上次我就讲过了，所以领导人他习惯于用什么呢？用外科手术的办法，就是你不听话我就切掉，用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个呢，我们从就是这个领导人不久前发表的一个讲话，就是关于这个2015年12月11号，这个领导最高领导人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就讲。他说于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黑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要大大的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的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所以这种策略啊，这种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后冷思维的这么一种意识。那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中宣部系统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做的，它是执行的是现在现任领导人的真实旨意，所以这个不是什么高级黑啊。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18大之前炎黄春秋还能够生发展，甚至达到这个将近20万的订户，2014年之后它是一步步的陷入困境。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看也有对这件事儿现在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这个解放军报的，不是解放军出版社这个前社长辛子林，他的解读就是说这是江派搅局。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他这个思维定势仍然是传统的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啊，两个司令部啊，他还是这么解释。
好的。
当然有些练功网站也把这个解释成江派搅局，但我觉得啊，作为媒体，如果你失去了客观性和价值中立，那么用一种功利性的解读的话，最终要毁掉媒体自己的公信力。
好的。
所以炎黄春秋现在来看，还有20万的读者，大部分是体制内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所以这个举动啊，在政治上非常的不明智，让这些期盼政治改革的体制中人是彻底绝望。
好的。
同时呢，也是进一步孤立了自己。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我们也介绍过，炎黄春秋呢20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或者开明派所创办的这么一份杂志。现在炎黄春秋实际上已经停刊了，因为今后发表的任何东西很难说是现在炎黄春秋的他们所出版的出版物。那么有人评论说中共体制改革已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早就已经死掉了，而且中国的改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30年的改革早就已经证明了这场体制改革是完全的错误的。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改革开放，虽然增加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实力，虽然有更多的人走出了这个国门，但是这个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这个增加的经济实力更加巩固，而且更加野蛮，而且更加直接向这个主流文明学习或者向主流文明靠拢啊，这样所以经济改革的这个成就啊，这个造成了啊这个中共自己维护自己一党独裁的这样一种实力，所以这是经济改革非常啊巨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成果。另外一个成果就是啊就是啊体制内的任何的原来主张进行某一种良性变革的力量啊，随着他的经济力量的这个加强，而这部分力量反而压制到没有任何声音了。八十年代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民众啊，甚至包括很多的官员，都带着很大的热情，希望这场变革不仅是让中国的经济崛起，更重要的是让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文这个主流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跟世界文明对抗的一部分。但是今天中国的体制已经成为了对抗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更不应说啊经济改革开放造成了环境的极端恶化，造成了这个人性的极其的错乱，造成贫富差距的急剧的拉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死，我认为是啊第一是早就死了，第二是应该死啊，应该不要对中共体制改革啊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那么炎黄春秋作为一个杂志来讲，作为一个一批有理想的啊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来讲，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个新闻的这个前辈，但是我确实跟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啊，就是我不认为他们的努力有多大的这个价值。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关掉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路，就意味着啊这样一份所谓的体制内的还是尽可能站在中共的价值观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解释啊中国过去所啊现在的这个现在的问题的这么一份杂志，都不能没办法在中国生存。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使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上的人对中国现有的这个政治体制、现有的他们可能改革的方向、现有的这个体制特征呢有更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停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事情。
好。和平先生非常非常善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一个事态的发展，刚才他这个观点就非常的新颖。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郭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张立凡先生就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他对朝鲜战争的结论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比台湾都重要。日本侵略中国，第一步先侵略朝鲜半岛，以朝鲜半岛为基地侵略中国东北，然后再以中国东北为基地侵略中国的战略纵深，难道不是这样吗？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郭先生。张立凡先生非常高兴有听众观众直接向你提出挑战，请你来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我是一直在讲，我说中国近百年来的所有的麻烦都是由朝鲜引起，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我们这个连犯两次这个这样的大错。那么这个远的不说，就是朝鲜，当然甲午战争可以说一下，甲午战争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大清的灭亡。就他从这个甲午战争失败开始，大清就开始了这个走下坡路，最后直至这个大清的王朝政权被颠覆。那么这个不用说了，这个五十年代我们参与朝鲜战争，这个事情实际上不是什么这个跟美国打仗，而是跟联合国打仗。实际上这个朝鲜战争是金正恩的这个祖父金日成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而中国卷入这场战争并没有使中国得到任何的好处，中国只是替斯大林，就是去火中取栗。然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统一大陆和台湾统一的这个计划也因此搁浅。所以呢，再有就是中共打了这场朝鲜战争以后，中共在全世界被孤立了二十多年， 啊，中国的这个现代化进程被推迟了这么长时间。那么这些这已经足够说明朝鲜战争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而且呢我们还要为此向这个前苏联支付大量的这个债务啊。这个中国政府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但是呢中国的损失非常之大。你就看这个战前，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和韩国啊都是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但是整个毛时代中国就远远的落后于这个亚洲国家，亚洲这些四小龙这样的国家，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教训。所以这个如果还不能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位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习近平对媒体的强力管制，未来可能回归毛时代的绝对舆论控制的情况吗？你的解读怎么样，和平先生？
我觉得它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中国的民众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这个民众，现在的中国的这个社会条件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原来啊总是低估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的力量。因为作为一个传播工具来讲，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浮起的兴趣，再也不会就相信所谓的新闻联播了，再也不会相信所谓的新华社的报道了，人民日报的这种文章，而是更多的相信自己发的微信，更多的相信朋友之间传递的这个消息。一方面这种东西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民众已经不再相信你中共所控制媒体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传播的消息呢又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对谣言跟谣言跟流传的消息呢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是这样的谣传和流传的消息在一个健康的和正常的社会里面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在一个中国现在这种社会的情况之下，谣言流言当然比中共这个官方的报道来得更加人性甚至来得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所以人们呢宁愿相信谣言，宁愿相信这个流言，也不愿意相信中共的这个报道。这就是对这个习近平现在控制这个媒体如此紧缩的一个报应。另外就是我想就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本来对这个词啊我不太了解后来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报道，我才明白了所谓的历史的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啊，其实是主张历史虚假主义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去虚构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不是让学者们让这个一般的读者们去追求历史的这个真相。所谓的批判历史这个虚无主义就是掩盖历史的真相，其实在历史怎么的解释，所以我们后人来讲都应该有一份敬意，有一份尊重。不管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首先让历史的真相揭露出来，这是第一步。但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机构，这些当权者，他们首先做的不是这个，他们首先做的是不准大家了解历史真相。所以文化大革命不能了解，六四事件真相不能了解，朝鲜战争不能了解。如果你有胆量，如果你有良知，如果你有起码的负责的精神，首先应该让大家知道历史的真相，大家才知道什么叫历史的虚假，什么叫历史的虚语。如果你历史的真相都不告诉大家，你又有玩空洞的所谓虚伪主义，即使你就是虚假主义。
好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就谈到了什么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所谓历史研究红色黑色和灰色，现在中共似乎要把一切都变成红色。您是历史学家，我们看到即使在封建王朝帝王时代也有秉笔直言的史官，甚至被处死，被处以各种各样的刑罚，他们仍然能够把自己了解的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万代。即使一些骄横跋扈的帝王也会允许史学家把他们所撰写的这部分历史存留下来。您认为中国今后会不会还发生这些秉笔直言的现象？
我觉得现在这个历史学者起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更多的是因为现在 已经进入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所以每个历史的亲历者，他们都有条件自己来书写历史了。我们有了互联网这种传播手段以后，就靠这个官修历史，说是印点书，然后你们霸占所谓的舆论阵地，然后你们还不许别人讲真相，这套东西根本就没有用。真实的历史其实已经在这个民间这个广泛的流传，大家就不信你们这套东西了。所以呢，你们现在消灭一个炎黄春秋，我觉得也无所谓，只能证明你们心虚。为什么呢？啊，我以前就讲过，我说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话题我是可以公开辩论的，问题是你不敢公开辩论，你不但不敢公开辩论，你还把我的账号，哎，把我的这个微博微信什么文章通通删除掉，通通封掉。现在对炎黄春秋采取的也是这个办法，那么这个办法能不能有效，你自认为是有效，但实际上时代变了，而你们自己还停留在一个平面媒体的这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思维的层面上，所以呢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跟皇帝的新衣是一样的，啊，这个你们这么做的话，既暴露了自己的心虚，啊，不让人讲真相，啊，谁讲真相就打击谁，同时呢，也并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这种，就是把历史真相遮掩起来，不让公众知道，这个效果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好的，江先生。
只不过呢，就是一显自己的愚蠢而已。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